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诗篇132篇，我提到要恢复我们对主起初的爱心，要爱神爱到一个地步，每时每一刻都离不开神，而且呢，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动都要先想到神，要先考虑到神，都要把神摆在第一位。我也提到，不要让神那美好的祝福，就好像赐给我们的儿女啊，或者是给我们更好的工作啊，结果因为专注在那些事情上，而成了我们亲近神，不是神的拦阻。结果会后有弟兄反映说，哇，王牧师今天的信息很严厉耶。那我听了，我向神大大的感谢神。因为我一开始分享上行之诗的时候，我就提到这15篇的诗篇代表着灵命成长的15个阶梯。虽然每一个阶段不一定能够分得那么清楚，而且也不一定完全要照着这个15篇的先后顺序来成长，但是呢，基本上越后面的阶段，灵命就越近身，越成熟。你知道诗篇132篇是灵命成长的第几阶吗？第13阶。我们的弟兄姐妹一直到第13阶才终于感到说，哇，这个真的有点难耶。可见我们弟兄姐妹那个灵命功夫的深厚基础，一直到13阶了才感到，哇，这真的是一个开始是挑战了。我想到这好像我们要找到一首诗歌，因为我感觉我们 ACCC 的那个诗琴水准都很高，都很好，这是我们 ACCC 一个很大的福气。如果我们要找到一首诗歌，让我们的诗琴说，哇，这个有点难呢，那我相信这首诗歌一定有相当相当的水准，不然我们诗琴不会讲这种话的。所以，我为我们众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也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一直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就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的儿子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能够跟你和好，让我们能够亲近你，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有一个新的样式，因为真的是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有新的能力，我们有新的朝气，我们有新的一切从你来的个性，我们为这一切的恩典献上感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能够享受到这样子的甘甜，跟你在一起的甘甜，享受到生命成长的甘甜，享受到众弟兄姐妹大家在一起的彼此的激励、彼此的扶持啊，彼此的祝福的甘甜。我们就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恭敬仰望在你手里。我们准备的不完全，我们有许多的缺陷，但是我们的不完全，求你自己亲自来补足，让我们的不完全来成就你完全的旨意，让我这个信息能够让众弟兄姐妹得到激励、得到帮助、得到祝福，也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彼此成为祝福，彼此的建造，共同的来建造一间合你心意的教会。感谢你这段崇拜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愿主你亲自来带领，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诗篇133篇。 请我们一起来读，这是大卫上行之诗，我们一起来看。来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好比黑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圣经标明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大卫。根据解经家的研究呢，大卫写这首诗歌的背景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他在希伯伦受膏成为国王的时候，我们知道扫罗王他嫉妒大卫的功劳，他的声望，所以常常逼迫追杀大卫，前后约有八年之久。这期间呢，以色列人有跟随大卫的，也有支持扫罗王的，结果呢，两边常常在那边彼此的对立憎恨咒骂，撕裂了兄弟之间的感情。后来扫罗王被非利士人打败了，他自杀身亡。这时候以色列人觉悟到合一的重要，他们就来到希伯伦拥戴大卫做以色列的国王。历代志下生动的记载这一次加冕典礼的那个盛况，他提到以色列众支派的人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靠近他们的人，以及撒迦、西布伦、拿弗他利人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骡子、牛驮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大卫看到以色列人从过去这几年争执分裂恢复了同心和睦，一起欢乐来庆祝的这一幅美好的图画，他心中感触良多，就在圣灵带领下就写出了这一首真的是优美神怡赞扬兄弟和睦同居的诗歌。这首诗歌的另一个可能性呢，背景呢，就是大卫被高为王以后七年，他从耶布斯人的手中就夺回了耶路撒冷，然后呢把约柜迎接到圣城。当约柜风风光光的让祭司抬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举国欢腾，所有以色列人的情绪都沸腾狂欢到极点。我们都记得大卫那时候高兴的不顾他君王的形象，在众人面前在那边极力的跳舞。我常常在想，大卫大概一方面尽情的享受这一个荣耀神的时刻，一方面看着见证着全国百姓这么同心为神的约柜这么的兴奋，这么的热情奔放的时候，他心里大受感动。也许他在那边一边跳舞一边就即兴的就唱出了这一首诗歌。我们不确定大卫到底是在哪一个背景之下写这首诗歌，这两种都很有可能，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大卫看到的是以色列人众支派一起欢喜快乐同心合一的那种景况，真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这首诗歌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看啊，希伯来文呢，只要说看啊 behold 这个字呢，就表示他要宣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这不只是叫我们要看，更是提醒我们要注意的听，好好的去想。大卫在这里宣告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这读过这本书呢，书名叫做《天路客旅之歌》，作者那个华德凯瑟呢，他认为 就是大卫王这一个宣告，这个第一节的宣告呢，结果促成了欧洲修道院的兴起。因为许多基督徒的弟兄被这句话感动了，他们就纷纷的投身到修道院里面去，他们要去经历这里所说的弟兄和睦同居的那一个美善的喜乐。啊，我不太确定啊，这个华德凯瑟他的说法是不是正确？我想这个我们要请教那个姚鼎长老啊，看看教会历史是否真的有这么的一个理论啊，提到就是这样来造成了兴起的这些修道院的哈。不过我认为圣经在这里所说的同居，很有可能指着的不是住在同一栋 building 里面，或者是同在一同到一家修道院，或者是搬到同一个社区，而是在指着生活中常常的聚在一起，有经常的互动。这有可能是正式的聚会，或者是平常之间啊彼此的来往。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每一年三个大节日，许多犹太人他们就到圣城里面去跟其他的以色列人其他的同胞一起的庆祝，一片团结同心，其乐融融。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卫不是说啊，弟兄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是说弟兄和睦同居。因为短暂的相处，即使有什么冲突，有什么不愉快，哎呀，忍一下就过去了。因为短暂的相处，反正节期过了，大家又回到自己的家，彼此互不相干。这也是为什么你跟朋友比较容易相处，跟家人比较困难的原因。没有密切的往来，没有近距离的相处，要能够保持和睦，这又有什么特别呢？我以前碰到过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华人教会到美国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告诉我，哇，在美国教会啊，比在中国教会和平多了。哎，的确，美国教会，美国人的教会的确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华人教会学习的地方。但是我常常想，如果你没有进到美国教会那些同工的核心，如果你没有与美国基督徒长时间有那种近距离的同工，如果你的英文没有好到可以与美国人辩论的让他们无话可说，或是可以解析批评美国牧师讲道的优缺点，还是神学观的正确性，如果你的英文没有好到这样程度，那能够跟美国弟兄姐妹能够和睦共处，我老实跟你讲，我们中间所有的中国人都做得到，只要不讲话就对了，反正讲也讲不赢人家。没有同居的关系，就很少有摩擦的机会，那还有什么好不和睦的呢？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说同居还能够和睦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新约时代，使徒行传记载，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这段经文真的是对弟兄和睦同居做一个最好的注解。初代基督徒的聚会有在家中，也有在圣殿中，而聚会的内容呢，啊，有赞美神，有掰饼守圣餐，也有以爱心欢喜诚实的一起吃饭。而且这里还说，有需要的人你一定可以从弟兄姐妹得到帮助，得到供给。所以这里所说的都在一处， 强调的不是住在一起，而是指着彼此之间有很频繁的往来，有很密切的关系，甚至还会包括到利益上的付出或者是接受。在这种关系之下还能和睦同居，哇，那真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可惜我们都知道好景不长了，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教会里面就发生了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的冲突，还得特别选出七位执事来专门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七位执事还要特别强调是要被圣灵充满的，就像我们的总务严甲一样，因为要有圣灵充满才能够负责这厨房的事情。后来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时，他就特别说道，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这两位姐妹都是与保罗一起热心服侍的很好的同工，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个人或许是个性问题，或者是做事方法的不同，甚至可能是神学立场的差异，反正两个人就是互不包容。我相信这在腓立比教会已经是一个众所皆知的事实，而且一定也是大大的影响了教会的和谐，甚至还可能亏损到教会在社会或者外邦人中间的名声。不然保罗也不会这么不留情面的就把这两个好同工的名字就这样公开的这样讲出来，劝导他们要和好，而且还要求其他的弟兄姐妹要居中去调和，帮助他们和好。耶稣在被捉拿的前特别为门徒的合一做了一个迫切的祷告，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耶稣说，我们要怎么样说服世人耶稣真的是圣父差来的弥赛亚呢？他说，如果我们合而为一，就像圣父跟圣子合而为一一样，那世人就会相信耶稣就是上帝差来的。所以合一是教会对世界非常的重要，也是何等的善何等美的一个见证。接下来大会就用比喻，两个比喻来说明弟兄和睦同居是如何的美，如何的善。在第二节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在出埃及记三十几章的地方，神对那个圣膏油啊的制作，他讲得非常的详细，有很详细的指示。他这里讲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直的末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舍克勒，菖蒲是250舍克勒，桂皮500舍克勒，都按着圣经所评，又取橄榄油一心，按作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几年前有一次我从台湾回到美国的时候，到了机场，哇，时间还很早，我们就到机场的那些商店去逛一逛啊，我们走就进了一家卖化妆品的商店。我没有想到，我真的是开眼界，我没有想到化妆品有那么多哈，那么多种类，那么多品牌。而且我有一个发现，一瓶小小的香水啊就贵得不得了啊，还好师母不太用。我跟师母说，哦，我现在才明白啊，为什么女人擦香水 不是倒的，不是倒出来的，是用喷的。我想说，要是像洗发精这样用倒的话，那每一个女人大概都破产了，不然就是先生要破产了。从出埃及记这里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要求做圣膏油所用的每一样材料都是要用最上等的，当然也是最贵重的。所以使用的时候，你如果看你就知道，一般都是用手指沾一点，然后把它轻轻的撒在要分别为圣的东西上面。顶多呢也就是轻轻的抹一抹意思意思的表示这个已经分别为圣了。因为圣膏油实在是太贵重了，成本很高啊，不能随便浪费的。然而圣经说，当这圣膏油要被用来膏亚伦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神说一定要大量的使用，把它浇灌在亚伦的头上，而且是多到一个地步，不但弄湿了他的头发，还要继续的倒，流到他的脸，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衣服的领子。神说还不够，还要继续的一直流到他的衣襟，也就是胸前的这一部分都湿了。神说这时候才可以停止不倒了。我想说洗发精再怎么便宜，我也不会这么浪费啊。然而神膏抹亚伦的时候就是这样要求，就是这样的大手笔，就是这样的大大的浪费。本来我以为亚伦是神所指定的第一任大祭司，所以比较特别，浪费一下没关系。然而呢，神不但要求这样膏抹亚伦，神还吩咐摩西说，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公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结果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所以有人认为大卫在诗篇133篇虽然特别说到是亚伦受膏抹的仪式，但其实就是以亚伦来代表所有的祭司，毕竟每一位祭司受膏抹的仪式都是照着亚伦的样式，所以当然也应该是一样的善，一样的美。不过我个人认为大卫特别说到那贵重的油是要浇在亚伦的头上，我不说是浇在祭司的头上，我想大卫有他特别的用意。让我们先来了解认识一下亚伦这个人。亚伦是摩西的哥哥，摩西在旷野看到神在焚而不毁的荆棘里面向他显现，呼召他要去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结果呢，摩西一再的推脱，我不行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最后说我拙口笨舌，我完全没有能力能够承担这一个大任。后来神生气了，就向摩西说，好吧，既然你这么怕，我就叫你那个能言善道的哥哥亚伦跟你一起去，你不敢跟百姓说，他替你跟百姓说，这种可以了吧。这下摩西没话说了，就只好接受了。不过看起来在神的原来的计划中，本来是没有预计要亚伦担当这么大的责任的，可是就是因为摩西缺乏自信，使得亚伦误打误撞的变成了摩西身边最贴身的发言人了。我们知道亚伦犯了很大的错，当摩西上西乃山去那边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亚伦理所当然的就成了摩西的代理人。然而摩西40昼夜不下山，百姓等不耐烦了，就去找朝亚伦，要亚伦造一个神像来敬拜。结果亚伦不但没有责备他们， 圣经这么记载，在亚伦对他们说，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圣经里面拜偶像的领袖有不少，他们犯的罪，但是像亚伦这么轻易百姓吵一吵就落在造偶像拜偶像的罪恶中的领袖啊，我看来看去就只有他这么一个。当摩西责备他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面，这么大的罪你居然让他们做了。那亚伦不但没有认罪，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亚伦说，哎，求我主你不要发怒啊，那这百姓专于作恶，你是知道，哎，他们是专门在做坏的，你不能怪我，哎，千错万错，哎，都是别人的错。而且亚伦在说明那金牛犊是怎么来的，哇，我感觉他真的是绝妙无比，难怪神说他是能言善道。第四节明明记载亚伦铸了一只牛犊，表示亚伦即使他没有亲自去动手铸造这个牛犊，至少他是主要的监督监工者，看着他造成的。然而他向摩西怎么说呢？他说，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里面，这牛犊就跑出来了。哇，金子进去牛就出来了，哇，这神机啊。亚伦把自己的责任完全推得一干二净啊！他不是一个很好的领袖。然而这样的人经过那圣膏油膏抹以后，他成了第一任的大祭司。哎，这是拥有可以进到至圣所与神面对面的那种权柄的人啊。所以我认为大卫在这一句话里面的重点，他不是在想到哇，那祭司受膏抹的那个仪式啊，那个圣膏油这样子倒下来，哇，那是多么美多么善的一件事情。他的重点是在那个圣膏油对那个受膏抹的亚伦所带来的权柄跟祝福。大卫说，弟兄和睦同居就好比圣膏油能够为像亚伦这样的人居然还能带来那么大的荣耀与权柄与祝福。他说住同居和睦同居就是这么的善，这么的美，就是这么的 powerful。 大卫的第二个比喻呢，是在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巴勒斯坦的地图啊，黑门山是在巴勒斯坦北面，比加利利海还要再往东北几十公里啊。那里我点了两个蓝点，在最顶端那个地方，点蓝点，那个就是黑门山的地方。黑门山是古代以色列国最高的山，海拔将近10000英尺，所以山顶常常被雪覆盖着。而锡安山呢，是在巴勒斯坦的南边，就是在耶路撒冷啊，那就是在死海北端的那西边那个地方啊。我点了一个蓝点在那边哈，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那个地方。锡安山呢，比黑门山低多了，海拔大概只有2400英尺左右。这两座山我们可以看到距离至少250公里，所以再怎么大的风也不可能把黑门山的甘露降吹吹吹吹到锡安去。但是呢，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大卫的语气让人感觉好像这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现象，黑门山的甘露哇就真的落在锡安。所以很明显的， 大卫是在用象征性的比喻。也许黑门山是以色列最高的山，所以呢，有些圣经学者认为黑门山的就是代表啊天上的意思，而锡安就是代表神的百姓。大卫说，弟兄和睦同居，就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也就是说，当神把属天丰丰盛盛的祝福临到神的百姓，锡安就变成了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和睦同居就是这么美。各位弟兄姐妹，大卫说，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和睦很难持久，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摩擦，就会有碰撞，就会有冲突。尤其像教会这样，不但每个主日都要一起敬拜，而且呢，周间还有团契的聚会、祷告会、特别聚会，像这么频繁接触的团体，还好有神的恩典同在，不然换作一般的社团早就解散。尤其我们教会还要加上事工的一起服事啊，还要有不同的，也许因为不同的做法、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理念，甚至不同的年龄层，我们更是不可能没有问题。现代教会有问题，初代教会也同样有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恢复初代教会的样式，我说不用，我们现在就有了。也难怪有些人他们就选择，哎，我就只来团契不来教会，或是来了教会，哎，我就选择低调，避免直接参与太多的服事。像有弟兄姐妹跟我说，哎呀，知道的越少心情就越好。所以呢，保持距离就能够跟每一个人和睦相处。但是神要的不是和睦相处，而是要和睦同居，就好像住在一起的一家人一样。虽然这样子大家这摩擦来摩擦去的，还是能够和睦。昨天长执会分组祷告的时候，我就与我那一组的人分享说，现在许多基督徒过于强调了国度观，结果不知不觉的放弃了属灵的家庭观。不错，我们是不应该只顾我们属灵的家，也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应该用国度的眼光来看神的工作，来看神的计划。然而只有国没有家，早晚这个国也会出问题。我母亲1949年大陆解放的时候，我母亲还在福州，他那时候就跟我说，共产党来到这他们的地方的时候，就开始对小孩子有一个教导，就是不爱爸爸不爱妈妈爱国家。哇，听起来这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伟大志向，不是吗？但是十几年后红卫兵之乱，我相信跟这个教导所传递的观念有关系，很大的关系。我也相信中国政府从此以后不敢再做这样的教导，因为这是错误的，后果是很可怕的。然而很可惜，有些基督徒居然紧紧抓住这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只要有神的国度就不需要有教会的归属。如果太多人持这样的观点，神的国度早晚会因为这样的观念出很大的差错。要记得， 有属灵的家的归属，才能够谈属灵的国度。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经节，第二节那里讲到，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将祭司分别为圣的这个仪式呢，我刚才讲了，当然是非常的美善的事情，但是真正的善，真正的美，是在于那个带出整个仪式美好祝福的那一个贵重的油。第三节说到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当然是何等美、何等善的祝福。但是真正的美、真正的善，是在于使锡安山大大蒙福的那个黑门的甘露。所以同样的，我们来看第一节，大卫王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不错，和睦同居真的是又美又善。然而真正的善、真正的美，乃是在于能够使弟兄和睦同居的许许多多的神的儿女。这就是登山宝训的八福中耶稣所说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使我们与父神重新和好。耶稣也说过，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做个使人和睦的人，就是基督徒最能够代表耶稣基督的形象的见证。所以提到属灵生命第三阶段的第四步，也就是属灵成长的第十四阶，就是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那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首先我想到，我们内心要追求神的平安。因为我感觉你自己内心没有神的平安，你就没有什么平安可以分给人，更不要说是要去调停人家，让人得到和平、得到平安。所以我们要天天花时间以祷告灵修来亲近神，建立你跟神的关系，并且求神赐给你他的平安。这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这里说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神要赐给每一位他的百姓、他的儿女的，我们要跟他求。第二个我想到，是我们的为人要得到众人的肯定。在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或是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想很多人就说，哎，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啊，这个我们好好去做，这个没问题。哇，有美名的，我还要有什么称赞的，还有这些事也要做，这有点好像有点是不是在沽名钓誉啊？人家称赞的我才要做。其实保罗不是这意思，保罗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行事为人要信实正直，尤其是有美名的、人所称赞的事，我们更要尽心的去做，不是为了要贪图那个名声、虚名、荣耀，而是为了要建立好的名声，得到众人的肯定，这样你在处理争执冲突的时候，你才会有权柄，你说话才会有力量，你做的决定大家才能信服。 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要求做长老的一定要有好的名声，因为使人和睦也是教会长老很重要的职责之一。第三点，我想到是我们要操练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雅各书一章十九节，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使人和睦的人，当你在调停的时候，一定要让双方都感到你真的很想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做法、他们的理由。而且你听的时候要特别的记得要控制我们的舌头，不要太早就下一个结论，不要随便的就提出你的意见，更不应该轻易的就惹动你的情绪。所以节制是使人和睦的人最需要结出的圣灵的果子之一。第四点，我想到是我们要寻求属灵的智慧。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我们当牧师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抱怨，或者当然很多都很好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事。我们都要很小心一件事情，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有些人说，哇，那个人讲那句话我好生气，我们就说听听，这句话感觉上也没什么事啊，你干嘛那么生气呢？其实很多时候话不能说话中有话，应该是话后有话。所以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它叫做PBP， 叫做 Problem Behind Problems。很多你看到的问题，人家提出来的问题，其实不是真正的问题，你要去抓住它后面是有什么问题。很有可能他不是因为这句话他生气，其实早就已经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他生气了，今天这句话只是让他爆发出来而已。所以真的要有属灵的智慧。而且很多时候除非圣灵能够跟你启示，不然真的是摸不着头脑，你真的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要努力的将神的话语的教导藏在心里，还要常常操练听听圣灵的声音。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以前在北卡牧会有一位国内来的弟兄，他妻子被邪灵干扰，他说有时候就会不知不觉的就在客厅里面这样喃喃自语，然后一直在那边绕圈子。他说他以前在国内学过气功，他有同学走火入魔，他说就是这个样子啊。于是他打电话来请我去他家做洁净的祷告，然后把他所有气功的东西通通拿去丢掉。他太太好了一阵子，又发作了。我再去他家祷告，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办。这时圣灵给我一个感动，我就随口这样问他说，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没丢掉的啊？他终于承认了，他说他留了一块他师父的一个录影带，就是一个录影带，也不是什么拜拜什么东西的，他说要留着做纪念。不过我帮他把那录影带丢掉以后，他妻子就好了。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异功能啊。很多人都以为牧师好像祷告比较有力量，这不是我有什么功能啊，有什么特别啊？而是因为属灵的人，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原则，而且他有操练让圣灵引导，听圣灵的声音。就像戴尼底跟国王说的，不是我能，就像那个约瑟跟国王说的，不是我能够解释梦，是耶和华帮我解释的。最后我想到我们要祈求神赐下刚强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就是要求神不是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有时候教会为了保持和谐，就把问题压抑盖住了，这只是维持和平， 不是使人和睦。使人和睦的人不怕问题，甚至勇敢的会主动去发掘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当然这也需要有智慧，知道什么时候需要立刻解决，什么时候需要放手等神的时间。我想到有三个问题可以来分析分辨。第一，说这个问题或情况如果不现在不处理，会亏缺神的荣耀吗？或者是不处理，是不是有人会继续受伤？还是不处理会继续破坏教会或家庭的和谐的关系？如果是，就要马上处理；如果不是，也许还可以慢慢的等候神的指示。比尔海伯牧师有一次他知道他一位很好的弟兄陷在罪恶当中，结果造成夫妻之间很大的冲突，于是就找机会就把这位弟兄请出来吃饭。吃饭的当中他就指出这位弟兄他的罪，没想到这位弟兄恼羞成怒，一拳就挥了过来。他说吓了一跳，他站起来后退好几步，还好没有被打到。他说他吓了一跳，从来没有看到他的朋友这么的生气。他说哈哈哈，我以后我不再提这件事情。结果他说后来那位弟兄下场很悲惨。比尔海伯承认说，这是我的错，我应该用爱心放胆的说诚实话，就是让他打几拳又怎么样呢？他说我为了怕失去这个朋友，结果反而害了他。要使人和睦，有时候要忍受被误解、被曲解、被怨恨，甚至有时候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不和出来，被人家怪你这惹是生非。然而神没有要求我们取悦所有的人。保罗在罗马书就教导我们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就是表示有时候行不通的，因为神知道有时候为了神的原则，反而要面对更多的冲突与攻击。神了解，虽然我们一时被人误会。各位弟兄姐妹，诗篇133篇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确，这真是一个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一个见证。但是在神的眼中，更美善的见证是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借着这一段经文，我勉励我们大家，让我们回应我们主耶稣的这个呼召，不但做一个与弟兄和睦同居的人，我们更进一步的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使我们的教会真正成为一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一个家。求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你借着这篇诗篇再次的提醒我们，你要我们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你的样式，真的能够真的活出基督的形象。主啊，帮助我们教会，让我们不但能够不与人冲突，而且更能够进一步的能够来化解冲突，使人和睦，使我们这个教会一方面有很亲密的关系，一方面又有很和谐的关系。我们会有摩擦，我们会有冲突，我们会有不同，但是因为我们当中就兴起你兴起的使人和睦的人，使我们教会仍然能够活出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见证。但也每一位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都能够为这个见证做一个肯定的一个认同。感谢你，祝福我们教会，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但愿我们在这里真的是高举你的名，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